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西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制作真相资料过程中提高。然后是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做大陆资料点万花丛中的一朵小花。最后是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圆融师尊的选择。下面首先请听在制作真相资料过程中提高。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中国大陆西北一个偏远地区的大法弟子，今年已经55岁了。自从1996年11月得法修炼至今，特别是1999年720以来，虽然历经磨难，但兼修大法之心始终不变。现仅就在做资料中修炼提高，在提高升华中做好资料的一点粗浅体会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去掉怕心，即同修所及，主动承担做资料的项目。1999年720以后，在红色恐怖的环境中，我们地区的资料从未中断过。尽管邪恶破坏，磨难不断，困难重重，历经艰辛，但当初仅仅局限在经文少数资料底稿的供给，然后由我们几个协调人分头联系复印店进行复印，再送到同修手中，这样既不安全又不省时，且价格很贵，更满足不了同修对资料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2002年我们商量准备购买大型复印机等设备，在城乡结合处建一个资料点，但还没做成就被邪恶破坏了，多名同修被绑架。后有同修购买了一个小型一体机，而且不停换地方，因为有的家庭环境不好，有的地理位置不行，最后放在我办公室。我利用上班前下班后的时间做了多半年，在这时单位通知我回家休息，将办公室又收走了，只好又换地方。2003年随着政法进程的突飞猛进，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做资料的地方，以前所租用的地方全被邪恶破坏，资料根本满足不了同修需要，大家都很着急。我经过不断学法修心，怕心渐渐减少，决定在家里建立资料点。我领悟到，做资料讲真相救众生是宇宙中最正的事，只能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怕邪恶之徒呢？邪恶怎么敢来干扰呢？经与会电脑的同修商量，与几位协调人交换意见，大家都认为放在我家里不太合适。这时我人的一面和神的一面也发生了激烈碰撞，人的一面认为确实放在家里不合适不安全，原因是我家在当地被邪恶抄家次数最多的，我本人又是邪恶监控的重点之重，而且妻子还在监狱遭受邪恶迫害。而神的一面认为，只要正念正行，不生出怕心，谁也不会干扰。有三点理由：一是自从我将邪恶最后一次赶出家门后，这一年多来他们从不敢上我家里来，只是在院子里打探骚扰；二是2001年我上天安门打横幅喊法轮大法好，邪恶都不敢关我，只在天安门派出所待了3个多小时就放我回来了，现在谁还怕他。三是常人不是有句话叫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吗？只要正念正行，保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因为我们与正法同在，与师父同在，没有什么好怕的。经过思想交锋，神的一面占了上风。就这样，我请会电脑的同修帮我购买了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并很快教会了我如何打印资料。一个固定的资料点就在我家落户了， 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直安全运行到今天。二，修去私心，想同修所想，保证同修所需要的资料。当我熟练地掌握了打印资料的技术后，同修所需要的文字资料基本上得到了保障，同修要什么就做什么，要多少就做多少，但只局限在很少的几名同修来取，或由我给送去再分发下去。有好几次其他同修来，我出于安全考虑都没有给。有一次一个同修从几十公里的乡下来，我都没有给，过后非常痛心，静下心来一想，对照大法一衡量，我这不是走极端吗？这样做对得起大法吗？对得起同修吗？不能只考虑安全而不顾同修所需，这不是私心在作怪吗？一个神他会这样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一文中要我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注意安全当然是对的，但不能走极端，要考虑周到。我们大法弟子历史使命是救度众生，而我却没有尽力克服困难，保证同修救度众生所需要的资料，这事实上是有自我保护之心掺杂在里面的。通过这件事向内找，我才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修炼这么多年，但旧宇宙未思的属性在自己的内心隐藏很深。如何圆融好，既要保证资料点安全，又要确保要资料的同修来时都能及时拿到资料。我们人为地想了很多办法，但都很难兼顾这两方面。最后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很快就有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保证资料点安全，又能确保资料点供给。现在除了送以外，不管同修谁来取都能当时拿到，不分彼此。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方式也要跟上正法进程，对资料的需要也多种多样，对资料点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仅仅光会打印传单、小册子、不干胶等资料是不能满足需要的。不会其他技术怎么办？我在法中体悟到，只要有心去做，大法就会给我们开启无量智慧。例如制作护身符，刚开始大家都不会做，到门市部联系做时，一小张要2元钱， A4 纸一张就得20元左右，实在太贵，没法定做。我想常人会做，我们大法弟子就一定能做，但到底是用什么做出来的，一时还想不出，这样翻来覆去也想不出个头绪。直到第三天晚上给师父敬香时，看到几个月前塑封过的师父法像，一下想起来了。第二天我跑遍了所在城市有关经销点，也未能找到有销售塑封机的，直到天黑才找到一家广告商愿意帮我同西安联系，结果不到半小时就联系好了，当晚就可以发货，第二天下午可以取货。就这样我一同订好塑封机和有关规格的塑封纸，等第二天提货后，利用2天时间就做出了首批护身符，质量还不错，以后越做越好，不但保证了本地所需，而且保证了周边地区同修所需。又如做酒瓶，师父经文不是搞政治发表后我们才开始大量做酒瓶，先是一瓶一册的发，后同修反馈回来的信息是群众普遍反映要全看，应该整本印，但谈何容易，一瓶一册都供不上，现在整本印就更困难了。虽然行动上按照大家要求在做，因不会做书，只能做成骑马钉，心里很不舒服，心想这样能够几个人看的，怎么能保证大面积发放所需。后来通过看明慧交流文章和大家在一起交流，才认识到其意义所在。我们决定按明慧介绍的方法将酒瓶做成正规书，我们购置了彩纸、装钉等设备，做出了基本同正规出版社一样的书。在这期间，我们地区的资料点已经遍地开花，有同修已经购置了胶印印刷设备，经负责人协调，酒瓶统一印刷，分头装钉，一周可做1000多本。正如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所说，很多事情用正念去做都能做好。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又说，因为你们是大法弟子，不是常人在为大法做事， 而是大法弟子在证实法。我悟到，只要用心去做，不论什么都能做好。三，放下执着，不为做而做，履行好历史赋予的使命。师父在《精进要旨修炼与负责》中说，一个修炼者就是一个去常人的执着心者。实际上，做资料的过程就是自己修炼的过程。我深知，要想做好资料，首先要学好法，修好自己。只要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做好资料。但刚开始做时，由于什么都是从零开始学起，觉得很新鲜，因而常人心全起来了，执着一大堆，如自卑心，学不会时怕别人说，欢喜心，学会一点就沾沾自喜，干事心等等，尤其是干事心特别强，好像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好像是为做资料而做资料，没有把这么神圣伟大的事当成是大法弟子在证实法，在救度众生。整天忙得团团转，学了打印，学刻录，学了网络，学打字，没有把学法摆在第一位，没有把握好三件事的关系，导致在做资料的过程中，不是这出问题，就是那出问题，会了这个，忘了那个，设备不是这儿坏，就是那儿出毛病，不能保证同修发资料所需，没有履行好自己的历史使命。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讲的，如果你不学好法，你就做不好大法的事情。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一再教导我们，不管怎么忙，事再多，你们也不能忽视了对自己的学法修炼，这是你们能够做好证实法这件事情的根本保障。到这时，我才清醒地看到自己学法没跟上，因为学好法是基础，是前提，是根本，是保障。思想清晰后，我合理分配时间，除确保每天两小时练功和四个整点发正念外，我给自己提出并坚持做到了多学法，雷打不动，善修心，勇猛精进，发正念持之以恒，做资料坚持不懈，常人是随其自然的要求，一般情况下都能确保每天学法四个小时以上，最少没有少于三个小时。就这样，在静心通读学法基础上，到现在转法轮一段一段背过五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背过两遍，一讲一讲背过一遍，精进要旨，精进要旨二，除师父在法会上讲法以外的新经文背过四遍，红银红银二经多次全部背熟，能正背倒背如流。由于学法能跟上，再加上心性的不断升华，这样一来做起资料来真是得心应手，所有法器也配合得相当默契，好多从未遇到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同修所需资料从未误过，再也不为这儿出问题那儿有毛病而穷于应付了。回顾几年来证实法的切身体悟和心灵历程，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自己有决心有信心，一定要跟上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圆融师尊的选择。师尊好，各位同修好，能参加这神圣的法会，我感到无比幸运。我是大陆女大法弟子，今年30多岁，大学毕业。我从1993年就接触大法，1994年6月份有幸参加了师尊在济南举办的济南第二期面授班后，才真正的开始走入大法修炼。在1999年720邪恶迫害大法以后，我几次去北京上访，一次被非法关押拘留所，两次被非法关押看守所。邪恶在2001年12月份想把我非法劳教，在体检时他们说我全身是病，就把我送回洗脑班，想继续迫害。我不愿意消极承受， 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正念闯了出来。之后至今，我一直走在正实法的路上。回顾这八年多的正实法之路，我由被动的等师尊给我安排一切，到能主动的和同修切磋交流怎么做好三件事，由刚开始的送资料到后来的自己做资料。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我慢慢的成熟了起来。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资料点要遍地开花势在必行。由于我总认为电脑是外星人的科技在人间的体现，虽然自己是大学毕业，但对电脑也总是抱着消极态度。我发正念请师尊安排我正实法的路后，就顺其自然。很快同修问我想学电脑吗，愿意让我做卡片。在教我的时候，还有一个同修甲也想学，我认为谁想学都是好事，可教技术的同修只教我。等我再见到甲同修时，我和甲友好地打招呼，他一扭脸不理我。我看到了同修被执着控制，我于心不忍，就发正念解体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的邪恶因素，解体干扰整体配合的邪恶因素。我从内心里尽量扩大自己慈悲的容量，尽量的对同修比以前更好，而且我也和其他同修切磋了这件事儿，一块儿发正念。等到第五次再见到甲同修时，甲同修已经心里没有任何隔阂，对待我又和以前一样好了。同修教我电脑技术时，告诉我必须用的要学会，其他的不必多学。这句话正符合我当时的想法。我认为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尤其要学好法。如果技术学习多了，就要耽误学法时间。可是我现在看来，当时对大法法理理解的有些偏激，因为现在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大家开始在各县建立资料点，在人间对表面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做了一段时间卡片后，有的同修建议我自己直接上明慧网。由于我对电脑的抵触，所以对电脑知之甚少，对于上明慧心里没底儿，认为自己要协调很多事儿。不管怎样，只要不耽误同修的真相资料和每星期的周刊就行。当时一直在清除自己的怕心，很多同修也一直在鼓励我说，你是大学毕业又会英文，你还是多学点技术吧，我们这里安装电脑技术需要你。通过静心学法向内找，我明确了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有一天忽然感到自己头上紧紧捆绑着的一层黑色的帕没有了，对上明慧网的恐惧瞬间消失，我也能很轻松而神圣地上明慧网了。我下载时把这一星期所有的每日文章、小册子以及技术资料里的小册子全部下载下来。我把从网上看到的技术资料，如同修用的最普遍的机器、怎么维修等打印下来，随着发资料渠道发下去，有时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我打印下来明慧网上刚登出来的怎么安装新唐人卫星天线的小册子，送给了一位爱好安装天线的同修。过了几天，我一看该同修和其他几位同修按着小册子经过一下午的调试，第二天成功安装好了天线，并且迅速把此技术推广到周围几百里地，使能收看新唐人的用户越来越多。还有一件事是由于安全问题，很多同修不用手机，不好联系。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文章，有个地方的同修用明慧网站内的信箱联系。我告诉了一位同修，几天后他和同修申请了信箱，解决了协调人联系困难的问题。还有同修在网上提供的机器型号，对给小资料点买机器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节省了救度众生的钱。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法身的具体安排。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技术也逐渐提高， 慢慢的也学会了安装电脑系统，维修一些简单的机器故障。我每次买机器时都对机器发正念，在心里对他说，如果是参与帮助证实法的就跟我回去，并从微观一直到表面对机器发正念，对其归正。在干活时想自己是个顶天独尊的神，在做宇宙中最神圣的事，请师尊加持，并且对周围的物品都沟通，希望他们都参与帮助证实法，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随着资料点的遍地开花和讲真相救度世人的需要，既要买耗材做资料，大量做酒瓶共产党，又要教技术，其实也是一个严肃的心性提高的过程。面对的学技术的同修，有小学没毕业的，有七八十岁的，教他们时，有的年轻同修有一定知识的，一下午就学会了基本的上网、下载和打印，有的同修学的就慢点儿，而有的同修很多天连最基本的也学不会。我发现有的同修非常愿意学的，学的就快，而有的同修只是从法理上认识到应该做，尤其是没有文化的老年人，学起来就慢，这真能磨练我的耐心。但是他们很多人的正念非常令人钦佩，他们相信自己一定能学会，这也促使我必须负起这个责任来，无论怎么难，只要证实法需要，我都要教会他们。一般情况下，我教时都给他们写好很详细的步骤，给他们演示几遍，然后让他们自己看着写好的练。如果觉得不清楚的地方，让他们用自己能看明白的方式再写好，然后等我走了以后接着练。我再来时，如果有不会的地方，我再接着告诉他们。可是有的同修不愿意看写好的说明，有的同修写的说明都不知道放哪去了。有一次我到一位老年同修家里，教他最简单的输 MP3, 他又给忘了。我告诉他看看说明，他就是不看。我心里马上开始难受，觉得他一定按照自己的办法，也不怕耽误同修救度众生的时间。可是我转念一想，如果我带着气恨心、争斗心、怨心，更没有威力。我必须首先保持一颗慈悲的心才行。于是我也没说话，立即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背师尊的经文，何为忍？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终于我的心平静而祥和了，我又详细地告诉了同修怎么操作。其实同修已经70多岁，为了证实法他付出了很多，他有他的思维方式，有他世界里需要证悟到的法理。师尊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啊，大法弟子有许多事情要留给未来，不一定是留给人。也许在宇宙中，你们在证实法吗？在某些方面看行不行，走出未来的路。虽然它表现在地上，在人这儿，可是如果放大了之后，在不同境界，那就是另外的表现了。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得走出自己的路，修炼中的路大家互相都是不同的，就是说每个人修炼的路都不同。宇宙中各种各样不同层次的未来生命状态，可能在你们这儿都有一定的体现，就看你们在证实法中自己的路走得正不正、好不好、能不能行，还带有这样大的因素在里面。我悟到，我必须能做到善意的理解、宏大的宽容，才能让他学电脑学得更快，利用这个法器更好地走出自己的证实法之路。本来有很多话想说，总感觉自己写出来的话无法表达自己对师尊的感恩之一二，唯有今后更勇猛精进，继续平稳地做好应该做的三件事，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上面是我修炼的一些体会，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谢谢师尊，谢谢同修。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